讲到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一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聆听上帝向我们宣读的话语。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了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定论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不敬虔的和犯罪的、不圣洁的和恋世俗的、弑父母的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所说的。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我们上一周看到了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书信当中，他首先用了一些很特殊的话来去问候提摩太，所以这封书信有很多很奇特的地方。另外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就是在这一段当中，如果你们熟悉我们之前记得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常规的一些方法是他在问候之后，他会接下来有一大段的感恩的祷告，他会为一些事情而向上帝献上感谢。这是古希腊罗马的常规的书信方式。但是我们注意到在提摩太前书这里面，保罗把感恩的部分往后延迟了，一直延迟到十二节才开始，所以第三到第十一节这并不是保罗的感恩的部分。而保罗一上来在问候之后，马上进入到他要谈论的正题。除了提摩太前书之外，在整个十三卷保罗书信当中，只有另外两卷书信保罗这样做了。那这两卷书信分别是加拉太书和提多书。如果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的话，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做，为什么保罗没有按照常规上来先说一些感恩的话。加拉太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这三封书信里所提到的教会都共同面对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假教师的问题。只有这三所教会面对错误的教导的威胁。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为什么保罗没有一上来去感恩的原因，因为保罗十分的严肃对待假教师的威胁。如果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教导之上，那么教会存亡的关键就在于正确的教导、正确的教义，这是教会立根之本。如果教导一间教会的教导错误了的话，那么这间教会就很快的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可能不是表面上的这种现象，但是属灵上的，他们在信仰上会崩塌。所以这也是整个宗教改革的核心所在。整个宗教改革最大的改革的地方不是人的道德，这是路德跟伊拉斯莫最大的不同。路德对伊拉斯莫说，你所关心的只是在中世纪晚期这些人的不道德的行为，但是我所关心的是教会的教义，教义出了差错，这才是比我们的道德败坏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整个宗教改革就是回到使徒所传的最纯正的教义当中去，而随着教义的归正，自然而然人的生命也会得以改变。错误的教导对于教会来说是致命的，所以今天讲到的标题是致命的错误。当错误的教导进入到教会时，保罗搁置了在当时常规的社交礼仪，而直接进入到正题。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保罗这段一上来马上就提醒提摩太的教会正在经历的致命的错误。我们要来看到，正如保罗当时经历到假教师的威胁，我们今天依旧需要警醒，因为今天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会有许多假教师出来，所以我们同样要怀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使徒传给我们的真正的福音，来警惕抵抗假教师们错误的教导。所以我们要主要看两点，一点是从第三节到第七节保罗告诉我们假教师的威胁，然后接下来第八到第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如何保罗告诉我们正确的教导应该是什么。所以我们先来从头来看第三节，保罗上来就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劝你住在以弗所。保罗的使徒事工使得他无法在一间教会待时间太久，他能够待的时间最长的也就两三年左右，然后他就需要前进去到其他地方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他在这个时候他必须离开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以弗所教会，去马其顿继续传道。以弗所教会在这个时候完全不是完美无缺的状态啊，保罗并不是等到一个教会建立成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他才离开，有很多的工作还需要进行，因此他需要一个他非常信任的同工来继续坚持来建造教会。那他最信任的人是提摩太，所以提摩太留在了以弗所继续带领这间教会继续的成长。而这间教会在保罗离开的时候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面有人在传异教。这个异教的翻译可以叫做异样的教导啊，不一定是与基督教不同的不同的宗教，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是这些人也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们也相信，也是说我是跟随耶稣的，但是他们所讲的是跟保罗不一样的教导。所以第三节下半节他说，我要让你去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里面的嘱咐这个词翻译的有点这个委婉，对吧？最直接的翻译是命令，你要提摩太，你要命令这几个人不可以讲不一样的教导。那这些人到底是谁呢？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些人应当是以弗所教会里面曾经被案例的长老，或者是一些有威望的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保罗在这封书信里提到了教导是长老的职责之一，另外他也特别的规范了提摩太到底怎么样去选拔长老的一个过程，以及谈到了对长老惩戒的问题。所以从这种种的迹象表明，这些在教会里面有教导权柄的人，他们讲一些错误的教导，可能是曾经在这个教会里面的长老，或许不是保罗亲自案例的，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领袖的地位和这样的权柄。其次，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里面，保罗亲自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在他离开以弗所教会之前，他提醒这些长老，他说，在你们中间，也就是在长老们的中间，将来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就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节。所以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可以猜测这些人不是平信徒而已，不是在教会里面的没有职分的人，这些人很可能在教会里正在掌权。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提摩太面对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他要凭着自己的一己之力要去抵抗一些原本在教会里面就有权有势的人。所以这句话其实 这一点其实教导我们，今天我们去选拔教会的领袖，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特别是牧师长老们，他们需要非常熟悉圣经，需要是那些持守纯正教义的人才能够做一间教会的属灵的领袖，才能够被选立成为长老。但是我们看到，这恰恰就是今天很多教会所没有做到的。今天很多的华人教会、福音派的教会，他们选拔领袖的标准偏离了这一点。今天很多人选拔教会的领袖，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这个人是不是有足够的人际沟通的技巧，看的是这个人的工作到底是什么，这个人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他是不是有一定的管理能力，他是不是有一定的赚钱的能力，他是不是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财务等等。当然这些品质是很重要的，这彰显了一个人是否能够管理好自己的生活。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把目光定睛在这些事情上，这些运作、这些管理、企业管理的这些技巧的时候，而忽略了他们的教义，这样就使得教会很多的时候去选拔一些教会领袖的时候，就专门挑那些在大公司里面的高层人士，对吧？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教会？就是这一去长老会开会，或者是这些同工开会，全都是大公司里面的这些高层、有钱人、做生意的。他们认为靠着企业管理学可以把教会运作得非常好，教会可以很成功，因为他们把教会当作是公司来运作，当作是一个机构来运作。往往这样的教会你会看到表面上是很兴旺的，因为这些管理学的确是有用的，对吧？用来管人用的，人很多，有很多的 program， 有很多的这些活动，但是往往是忽略教义的，在教导上非常的松懈，整个教会的运作完全是依靠 program， 完全是依靠这些活动，依靠一些明星，依靠一些娱乐节目，然后在讲台上所讲的就是那些道德自助式的心灵鸡汤，而不是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你们有经历过这样的教会吗？所以这就是意味着华人的教会需要宗教改革，华人的教会需要一场改革的运动。不是因为我们要去创新，宗教改革从来不是创新，宗教改革是把原来人自己在教会里面搞的创新把它拿掉，回到圣经里来，回到使徒所传的纯正的福音当中。或许你曾经经历过这些教会，但是你现在来到了恩约，你突然感觉到不一样了。我们没有什么 program， 我们没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没有彩排各样的节目，你可能感到很诧异，这还是教会吗？没错，这就是真正的教会，这就是真正的教会。教会存在不是依靠那些人搞出来的发明，教会存在只靠一样事情，上帝的道。这是教会之所以是教会的根基所在，而这也是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的原因，让提摩太用上帝的道去抵御一切错误的教导。保罗没有说，提摩太你记得啊，这个圣诞晚会上一定要表演个节目啊。提摩太说什么？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提摩太的任务是捍卫纯正的福音，抵御错误的教导。那这样的提摩太所面对的错误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保罗在这里面稍微描述了一下。首先保罗提到了第四节，这些人特别喜欢研究荒谬无凭的话语。那这个词，这么长一个词，其实是在原文里面就是一个词，叫做 mythos， 翻译成英文就是 myths， 翻译成中文就是神话，一些神话故事。荒谬无凭的话语就是神话。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是无穷的家谱， 这是第四节保罗告诉我们的。今天有一些人认为圣经里面讲的都是神话故事，但是圣经的作者告诉你们不要去听神话故事。所以圣经不是神话，圣经是历史，圣经是有史可查的真实的事情。而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他们喜欢讲神话，他们讲的不是圣经。所以这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些人喜欢讲神话，讲从这些家谱里面去搞出来一些圣经所没有讲的一些故事。然后接下来第七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喜欢做律法师，喜欢做教法师，他们喜欢教导律法。所以这两者融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当时所面对的这些假教师，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一些融合了犹太教，所以他们喜欢研究律法，旧约的律法，他们是有一些犹太教的影响，但是他们又喜欢研究一些神话，所以他们又受了一些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的一些神秘主义的思想，把这两者糅合在一起，是这样的一群人。那当然我们没有最直接的证据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一些什么人，但是我们从教会第二世纪后期发展出来的一些诺斯底主义可以猜测出来。那早期的一些诺斯底主义，他们依旧保存了一些犹太教的背景。诺斯底主义不一定是从基督教来的，它也可能是从犹太教来的。那这些思想，就是这些人他们喜欢猜测创造世界之前的一些奥秘，他们喜欢猜测到底有上帝造了多少个灵体，到底有多少不同层次的灵界世界，猜测在每个星球上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受造物。这是诺斯底主义，这是第二世纪的诺斯底主义。在有机会的话，我可能在下午的时间会给大家介绍，上一周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这个诺斯底主义的福音书，对吧？那有机会我可以多给大家展示一下。有一派的诺斯底主义，它叫做赛特主义。赛特主义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赛特拥有上帝的这些真的知识，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告诉你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都造了啥，对吧？首先上帝造了一对灵体，然后这上帝造了很多对灵体，雌雄同体的，对吧？然后他们分开，其中有一个雌的灵体叫做 Sophia 智慧，跟他配对的叫 Logos。你听 Logos 就是罗格斯，就是道，对吧？道和智慧是配对出现的。然后这个智慧很有智慧，所以他想学上帝，就是想学这个太一的神去造一些东西，结果他就一不小心就造成了一个物质世界，对吧？一不小心造成了一个不太好的神。然后这个不太好的神是一条蛇，有狮子的头，蛇的身体。然后这个不太好的这个神他就很有野心，于是他就造了物质世界。然后在物质世界当中，他就勾引这个人去吃果子，但是实际上他是在帮助人获得Sophia 的这些内在的知识，是吧？然后所以蛇在这个赛特主义里面是一个帮助人获得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而不是引诱人犯罪的，所以你要看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神话故事，他们很喜欢讲到底上帝造了几千万个这种灵体，对吧？有各种不同的灵界，然后给你讲。那在这些思想当中，大多都延续着柏拉图主义的灵与物质二分对立，物质是邪恶的，灵至善，物质身体和世界是一座监狱。救恩在这种思想当中指的不是脱离罪，而是摆脱物质身体，超越这个物质，所以最后你就变成一个魂，你就变成一个灵体。然后怎么去达到这个过程呢？就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冥想或者内观，去往自己的内心去寻找那个内在的精神世界，获得一种超自然的体验和知识，参透宇宙的奥秘，通过这种努力来达到自我救赎。所以当我描述了这些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好像感觉，怎么感觉好像在今天好像也碰到这样的教导，是吧？其实今天依旧有非常多延续这种思想的稀奇古怪的教导。在20世纪，我们看到新纪元运动的兴起 New Age Movement， 新纪元运动就是延续这种柏 这种柏拉图主义、这种诺斯底主义的思想。赛斯文化，台湾现在流行赛斯文化，你知道赛斯文化是什么？就是赛特主义，就是我刚才说的赛特主义。但是在台湾现在非常流行，叫赛斯文化，你回去可以查一下。推崇这种冥想、催眠术、心象。然后那有一些的人，他们喜欢把这个披上一种非常美好的科学的外衣，给它取了一个很悦耳的名字，叫做科幻。所以你看，科幻的本质是什么？科幻的本质是诺斯底主义。你先看很多在 YouTube 上讲这些宇宙的奥秘啊，这些人他们背后什么讲外星人的，对吧？外星人是啥？外星人就是诺斯底主义讲的这些灵体。今天很多人依旧追逐这些东西，他们不会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感兴趣，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但是你一提怎么冥想啊，怎么达到你内心的世界，怎么净化你自己的内心，一提到什么这宇宙的奥秘，一提到外星人，哇，眼睛哇全都亮起来了。哇，外星人真的吗？我相信，相信外星人比相信耶稣快多了，对吧？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些事是与我们的救恩无异的。这等事，接下来他说，这等事只生辩论，不会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你听到这个是很古老的翻译，现代译本这样翻译比较容易理解。他说，因为这些事情只会引起没有用的猜测，无法帮助人凭着信心认识上帝的救赎计划。这个翻译的非常明白。所以保罗说，你去躺在床上猜测到底有多少层灵界世界，到底去猜测外星人到底长得什么样，对你的救恩一点帮助都没有。这些事情都是虚假的，没有意义的。最真实的是上帝在历史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彰显的他的永恒的救赎计划，这是最确实的。因为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上的出现的人，耶稣的钉十字架是有历史考证的事实，耶稣的坟墓真的是空的，罗马人和犹太人都承认他真的复活，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基督教讲的不是神话故事，弟兄姐妹们，基督教讲的不是神话故事，基督教所讲的我们的所有的信仰所扎根的基础永远是确确实实的历史。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真的找到耶稣的尸体了， DNA 验证是耶稣的，我第一个不信，我第一个不信主，我第一个脱下这身袍子我走下去。因为如果这个历史被证实是假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任何的根基。但是恰恰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扎实的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才信。我们信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会让我们心灵有多么安宁，会让我们感到自己多么清洁，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原因。我们信仰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真的死了，耶稣真的复活，这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教讲的是证据，讲的是历史，讲的是信心，而不是神秘的经历。那这些人他们不仅教导这些家谱、这些神话，这些人想要教导律法，对吧？但是他们所教导律法的方式不是正确的，是滥用律法。他们教导严格的禁欲主义。如果你们翻到第四章，那里面保罗提到，他们说这些人他们禁止嫁娶，禁戒食物。所以他为什么？这跟他们的灵与物质二分对立的思想有关系。因为物质是邪恶的嘛，物质既然是邪恶的，所以他们就需要通过严格的禁欲，不去嫁娶，不去产生这种性生活，或者是不去吃这些东西，来达到自己灵性的提升。而这种思想背后更严重的错误是，他们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拯救。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要禁止这些人。而他说第五节，他说你给他们的禁止的这个命令的背后的总归是爱。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表达得很模糊，但是正是因为它很模糊，所以这句话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 首先，这里面的爱指的是提摩太对这些假教师们的爱。保罗说，你去禁止这些假教师要出于爱，这个命令要出于爱，你要以爱心去劝他们。因此提摩太去禁止他们教导，不是出于自己的嫉妒或者仇恨，而你们这些人啊太可恨了，对吧？不许说，不许再讲道了，对吧？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提摩太，你要出于爱心去来帮助这些假教师。这爱是从提摩太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而产生的。而提摩太这样去做，另外所产生的结果是使这些假教师们重新产生爱。这意味着这些假教师们的错误的教导使他们自己失去了爱心。所以第六节对比了提摩太和假教师的品质，他说当这些假教师们偏离了这些，也就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的时候，他们就去讲虚浮的话，为一些无益的事情争论。但是提摩太不应该是这样，提摩太对他们的规劝是出于爱心。所以为了恢复这些假教师们的爱，提摩太必须严肃地命令他们离开这样错误的教导，回到基督的福音里来。而最后这个爱也指的是当这些假教师们错误的教导被纠正之后，整个教会会恢复到爱的状态，陷入到律法主义和禁欲主义的错误的教导当中。信徒是无法有清洁的良心，他们看什么东西都是污秽的，这个能不能吃啊，这个吃了会不会影响我呀，对吧，能不能吃肥肉，能不能吃猪肉，能不能吃培根，能不能吃虾，能不能吃血，对吧，等等等等等这些事情。然后他们的良心是污秽的，他们看什么都是脏的，他们的良心被捆绑住了，他们本来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犯罪的，他们也觉得是犯罪，他们也觉得是抵挡。我就结个婚，对吧，而且我结婚在主里嫁娶，这是上帝喜悦的事情，但是他们教导说你不可以结婚，只有单身的才是更圣洁的，这就捆绑了他的良心了。本来没有犯罪的事情他觉得犯罪了，所以这样的话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心，没有，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的救恩当作是自己需要去做这个然后才能获得的，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遵行一些事情才能获得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倚靠基督为他们所献上的赎罪祭的一切的益处，所以他们没有这样的信心，也没有清洁的良心，他们的生活就自然没有产生爱心，他们只会互相论断啊，他昨天又吃了一个猪蹄儿，对吧，他昨天又吃了一颗虾，所以他不圣洁了。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要去制止这样错误的教导，使教会重新恢复在基督里彼此相爱的心。那么我们看到了假教师们他们这样错误的利用律法，产生了这种错误的这种非常难以形容的这种状态，把教会搅和得一塌糊涂。但是接下来保罗告诉提摩太正确的教导到底是什么？保罗批判了假教师们的错误，对律法的错误的使用。那接下来保罗告诉提摩太律法正确使用的方式，第八到第十一节。第八节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假教师们或许抓住了保罗区分律法跟福音的说法，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面说，凡行律法的都是受咒诅的，所以他们抓住保罗说这句话，他们就说，保罗你就是贬低律法，你认为律法不好。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回应他们的这些指判，这些指控，保罗说错，律法是好的，但是你要用的合宜，律法无法使罪人得救，最美好的教导无法使一个罪人被上帝接纳，因为律法不是福音。我说律法不是福音的时候，不是在贬低律法，而是说律法跟福音有不同的用处。你误用律法就会造成灾难的后果。所以第九节保罗说， 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而是为罪人，为不法的人，不服从的人。律法的设立不是因为，对吧？大家都是好人，所以我们来个律法吧。不是，律法之所以设立，是因为人都犯罪了，所以才需要律法。实际上，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所阐述的都是这个原因。律法来是为什么？是为了要揭露人的罪，是为了要使人知罪。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如果你们都是好人，律法来干嘛？律法来捧你们臭脚，你们做的都不错。不，律法来是叫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有罪的。然后接下来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那边说，律法来是要把我们圈在罪以下，律法来是要限制约束我们罪的泛滥。所以这是律法设立的原因。律法设立不是为了让一个本来内心是良善的好人可以靠着律法去称义，这不是律法设立的原因。律法设立的原因是要叫一个内心污秽的罪人在律法面前看到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来到上帝面前祈求在基督里的赦免和拯救。这是律法设立的原因，看到了吗？所以接下来保罗就罗列了一系列的罪，再从第十节开始，从第九节开始，这个律法是为不法的、不服的、不敬虔的、犯罪的、不圣洁的、恋世俗的、弑父母的、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说谎话的、起假誓的，或是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保罗首先他总结了第一块法版所禁止的罪，这些不敬虔的，就是不敬拜上帝的，犯罪的、不圣洁的、贪恋世界的，也就是这些人他们不敬畏上帝，他们反而追随世界的偶像。这是第一块法版保罗总结了。然后接下来保罗从第二块法版来阐述一些罪，是父母的，不孝敬父母，对不对？反而杀害父母的这些人，第五条诫命；杀人的，第六条诫命；行淫亲男色的，第七条诫命；抢人口贩奴的，第八条诫命；说谎话起假誓的，第九条诫命。所以很明显，保罗在这里面是在很有意识的在应用十诫。注意到他没有提第十诫啊，他只提了前面的这几条诫命。为什么他要罗列这些罪？他要叫提摩太和我们看到怎么样正确的使用律法。这就是正确使用律法的方式。律法不是用来计算那些荒谬的神话和无尽的家谱，律法也不是让我们指着律法说，哎，我做到了这个，我做到了这个。律法是要叫我们来承认自己的罪，并且遏制我们的罪不去泛滥。然后接下来他第十节他又补充了一句话，他说律法是为了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里的正道不是正道神学院的正道，是这个正确的道，直译过来，一会儿把这轱辘掐了别播哈，又直译过来是这个健康的教导。正道指的是健康的教导。这里面保罗用了一个医学上的用词，健康的，这是我指的是希腊文原文的直译，健康的。那健康的指的就是对你身体有好处的，对吧？我们都知道食品有的是对身体有健康的食品，有害的食品。而同样的，对于我们的灵魂来讲，有健康的教导，也有害的教导。那些假教师们的教导是对我们的灵魂有损的。今天有的人很天真，认为什么都可以听，什么都可以看，对吧？今天去这个教会看看，明天去那个教会看看，没有分辨，没人说，反正我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嘛。但是问题是，他不会拿这样的态度来面对自己吃的东西，对吧？他要是认准了一个什么食物是健康的话，他不会说这个我也尝尝啊，一看这个地沟油的啊，我也尝尝吧，我也尝尝，是吧？不会的，你知道它是有害的时候，你就不去吃这个东西了。同样的，对我们的灵魂，对我们的救恩也是一样。因此我们看到关心教义的纯正并不是不切实际的，教义的纯正保证了我们灵魂的健康，强壮健康的灵命能够抵御各样的试探和攻击， 能够使我们行出善行来，生发各样的美德，有爱心、忍耐、圣洁、谦卑、温柔，去过我们的生活。而长期接受不健康的、有害的教导，一个人的灵命会怎么样呢？他会生病，他会变得软弱，他会更容易被试探胜过，他会犯罪，他的生命会充满罪恶和苦毒。所以保罗后面提到假教师们的教导会导致人们彼此嫉妒、纷争、毁谤，有各样邪恶的猜忌和争竞等等。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知道，牧师有的时候会把我们主日准备的讲道或者是我们安排的主日学的课程等等称作叫做食谱 diet。 你知道牧师们会平时聊天说，哎，最近你的食谱怎么样，对吧？是，正是就是这个意思。牧师就像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营养师和厨师一样，他会根据会众的灵命的状况去为他们特意打造定制他们需要的属灵的菜肴。因此加入到委身到一间教导纯正的教会里，并且持续的参加教会所提供的恩典的管道，就是使你们灵命获得益处的方式。你说我的灵命软弱，我应该怎么办？持续的使用恩典的管道，就是来听到，来领受圣礼，这就是使你的灵命健康稳固的最重要的途径。就像你每天吃的饭一样，你说我身体不健康，对吧？我生病了怎么办？的确你要生一些大病的时候需要一些特别的开刀手术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要想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什么？把你餐桌上的菜改一改，你经常吃的那些不健康的那些，对吧？油炸食品啊，什么烟熏的食品啊，这些什么都把它去掉，多吃健康的东西，你的身体自然而然的就会健康了，对不对？它不是一个一天一瞬间一晚上，哇，从完全没病是吧，神迹啪一个大雷劈下来，圣灵感动，圣灵光照我，圣灵这个改变我，我的身体啊全都健康了，是吧？不是，一点一滴的，没有感觉，没有察觉的，你就是这样来到教会里，每一周平常朴素的听到领圣礼，你感觉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但是你的灵命的健康就是这么建造起来的。所以最后这个健康的教导是什么呢？第十一节保罗说，这正道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保罗总结告诉我们说，这健康的教导就是上帝的福音，因为这福音是荣耀的，这福音彰显了上帝的荣耀。这荣耀不仅仅在于他是那位超越万有的主宰，更是在于他在耶稣基督身上，上帝甘愿俯就谦卑来拯救罪人，他是那位甘愿与罪人同住的上帝。因此律法是为了抵挡福音之事所设立的，律法带给我们一个坏消息，我们这些可悲的罪人，律法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抵挡上帝，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而律法在这做了这样的宣告之后，律法带我们来到福音面前，而福音向我们宣告一个好消息，尽管我们无法靠着自己被上帝接纳，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甘愿拯救无法自救的罪人。福音告诉我们，上帝让那位真正的义者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好叫我们这些不义的能够被他称义。而上帝把这福音交给保罗，保罗不仅自己经历了上帝怜悯的福音，保罗也受托保管这福音，传扬这福音。因此保罗在这里面鼓励提摩太，当他面对许多自高自大在教会里面有权柄的假教师时，他不必担心惧怕，因为他可以确定保罗所传的福音有上帝亲自神圣的印记和权威。因此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看到对于保罗来说，教义是教会存亡的关键，错误的教导对教会和信徒来说是致命的。正如保罗当时经历到假教师的威胁，历史历代的教会都在与假教师和错误的教导征战，这警告我们，我们需要警醒。今天我们身边依旧有许多假教师、假牧师、假先知，因此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上帝托付给保罗，并且借着保罗托付给提摩太 并且借着提摩太一代一代托付到我们今天的纯正的福音。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冷漠，因此愿上帝帮助我们，用他的圣灵来在我们心中生发那颗真正渴慕纯正教义的心，那个对基督福音的渴望，那个积极领受健康纯正的教导的渴望，让我们把自己的灵命建造刚强，好抵御各样的试探和攻击，直到基督荣耀的日子到来的时候。阿们。